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珍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2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延续前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的声索完全是不合法。中国军方在星期一说，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并且指责美国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当日是擅自闯入西沙领海，被解放军跟踪监视和驱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发表声明，纪念国际仲裁庭五年前针对菲律宾就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主张提出的诉讼作出仲裁。那项的仲裁认定中国对这个海域范围广阔的九段线海权的主张是不符合国际法。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中国和菲律宾是受到这项裁决的法律的约束。布林肯的声明说，美国重申2020年7月13号宣布的针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政策，并且重申如果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者飞机在南中国海遭到武装的攻击，美国有义务根据美菲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采取共同行动。在国际仲裁庭作出相关裁决四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7月13号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并且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的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那项声明还说，美国与东南亚盟国与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与义务来到维护他们的离岸资源的主权。这个是美国首次明确拒绝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的主权的主张。自此之后，华盛顿的一贯立场是主张争议国家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的声索，亦都对提出相互冲突的主权声索的国家是不选边站。在蓬佩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去年发表南中国海政策声明之后，中国当局曾经作出反应，说美国不是南海和有关争议的当事方，却是频频插手南海问题。声明敦促美国切实恪守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在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五周年前夕，北京上个星期五重新不接受这项的裁决。几百名菲律宾抗议者星期一在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前游行示威，纪念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这个裁决维护了菲律宾在南中海的领土权利。2016年联合国上次仲裁法庭一致裁定中国对南中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并且是无法律依据。一名在场的抗议领袖对记者说，他们今天在这里庆祝菲律宾在有关西菲律宾海，即是南中国海裁决获胜五周年，但他们今天也在这里抗议这个事实，即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未能够兑现并且坚持海牙法院在五年前作出的裁决的承诺。示威者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庭的裁决，他们拿着已故总统阿基洛三世的照片，纪念他在南中国海或者菲律宾人称之为西菲律宾海问题上留下的爱国主义行为。中国在这个海域的大部分的主权声索与菲律宾和该地区其他的四个国家的主张是重叠。台湾的台积电和富士康星期一说，两家公司成功签署一项购买的协议，分别从德国生物科技公司购买500万剂的新冠疫苗，并且捐献给台湾政府，以便为一直急切等待的民众接种疫苗。台湾政府几个月以来一直试图直接从德国的生物科技公司购买疫苗，但这项行动据说是遇到中国政府的阻挠，不过中国就否认这个指责。上个月面对台湾接种计划缓慢的公众压力，台湾政府同意让台湾富士康的创办人郭台铭和台积电代表政府谈判购买疫苗。消息人士说，郭台铭和台积电本月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该子公司是拥有德国生物科技公司在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销售新冠疫苗的分销权。台湾已经订购几百万剂的疫苗，主要是来自阿斯利康和莫德纳，而美国和日本合计是向台湾捐赠了近500万剂疫苗，以帮助他们是加快疫苗接种的速度。 台灣在2350万人口當中，約有係十分之一係至少接受咗兩次嘅注射療法當中嘅一種。雖然台灣相對規模較小嘅新冠疫情已經基本係得到咗控制。數以千計的古巴人星期日在首都哈瓦那和其他多個城市舉行了罕見的反政府抗議活動，他們對國家經濟狀況、新冠疫苗接種的進度和政府的作為是表達不滿。古巴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當日在實況轉播的講話當中指責美國煽動了這次的抗議活動，並且呼籲支持者與他所講的挑釁行為對抗。架起了機關槍的特種部隊的吉普車開上了首都大街，一些示威者被逮捕。民眾在網上發布的視頻顯示，一些主要是年輕人的示威者大聲指罵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另外一些示威者說他們不怕。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由於古巴長期受到美國的制裁，人民要排長隊買食品，藥品亦都嚴重短缺，因此引發了民眾的憤怒。在歐洲國家杯的決賽當中，意大利隊首先是1-1戰和英格蘭隊，最後互射12碼以3-2擊敗英格蘭，奪得歐洲冠軍。在盧基蘇爾第二分鐘入球之後，英格蘭隊在比賽大部分時間裏面一直是以1-0領先。在下半場，意大利後衛邦魯斯在第67分鐘把握門前運戰補射入網，追和1-1。比賽在90分鐘結束，雙方以1-1打成平手，需要加時。意大利隊在第107分鐘獲得機會，貝拿迪斯治主射罰球，但是被英格蘭門將比克福特救出。杜文尼高貝拉迪、邦魯斯和貝拿迪斯治為意大利隊是射入12碼，而門將當拿龍馬在最後兩次都成功撲救英格蘭的12碼。美國在星期日派遣一個技術小組前往海地，評估海地在上個星期總統莫伊茲遇刺之後的安全和其他的需要。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對路透社的記者說，目前還未清楚哪些美國政府機構參與這件事，但這個團隊計劃在返回的時候向拜登總統報告，然後再就美國進一步參與席捲這個加勒比島國的動盪作出任何決定。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開始時事經緯環節。今年7月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華50週年，在上個星期四，基辛格在一場的紀念活動上表示，50年後美中需要更多的合作，兩國關係甚至比1971年更加重要。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就指責兩國關係惡化的責任在於美國，專家呼籲中方應該反思為何美中接觸在美國已經不受歡迎。下面美國之音記者企希的報導。
專家表示，50年前同中國接觸更多於制衡蘇聯，亦都希望將中國帶入自由民主，但是中國加入了自由世界，經濟騰飛之後卻是越來越受到限制。專家表示，50年前的接觸基礎已經不在，華盛頓對改變半世紀前的對華政策已經達成共識。7月8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協助底下，是組織了一場紀念基辛格秘密訪華50週年的活動，将近百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回顾1971年经过数个月的秘密渠道交流之后， 嚟到咗中国，随后李克松总统提议两个响25年嘅对抗以及缺乏对话之后建立联系，而如今50年过去，响需要更多而唔系更少合作嘅情况底下，合作机制以及程序仲系未有完全制定，佢哋两国之间嘅关系仍然至关重要，甚至系比1971年更加重要。基辛格话，要让多国在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队，将会造成国际的压力，使到建立一种同李克松总统在1972年同毛主席以及是周恩来总理进行的非常之相似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会上致辞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何去何从未受两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他用正式的官方外交辞令表示，中美应该秉持不冲突、不对抗，开展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恢复正常的对话交往，开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军期，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王岐山随后话锋一转，对美国对华的策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王岐山说，美方以竞争为名，将中方打造为假想敌，刻意营造猜忌独立、胜败对决的气氛，可能导致战略误导，诱发战略误判，战略误判放任战略误导，美方应该是清自是自身的命运。最大的挑战不是在外部，更加不是中国，可以肯定的话就是在美国自身。乔治亚理工大学洛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菲玲认为，王岐山的信息在度回归常态、管控分歧、避免误会误判等方面提出的积极主张。不过王菲玲强调，王岐山的发言严厉指责美国，他是没有正面回答什么是美中接触在美国不再受欢迎，亦是中国可能应该是做些什么的问题。王菲玲认为，基辛格1971年的访问是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北京组织的这次纪念活动的参加者大多是老朋友，是某些利益攸关者，这个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几乎是为零。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哈斯亦都指出，在美国未有类似纪念的活动，而所有跟中国相关的讨论都是在这提醒他们当下面临的挑战。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则是认为，这个是一次非常之成功的访问，他是打开了允许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大门，随后是1972年2月李克松总统的改变了一切的破冰之旅，以及1978年12月两国关系最终的正常化。他说，那一次的访问以及后续行动改变了美国、中国整个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现状。但是刘亚伟表示，此类的纪念活动将功劳都归于基辛格是错误的，这个是李克松的决定，基辛格其实对中国不太了解，而中国人大多将那一次的访问是浪漫化。外界普遍将1972年初李克松总统访华称之为是破冰之旅，而李克松回忆录记录了他将2月的中国之旅称作为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王菲玲认为，改变世界指的是实现对苏联的制衡，而并非美中关系的破冰。他说，这个举动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以及是地缘战略的考虑，不一定是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李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博士对制衡苏联更感兴趣，苏联是当时对美国亦是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长期威胁，虽然触发了美中关系破冰，但是并不是主要的动机。哈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美苏仍然处于冷战状态，而中苏在共产主义世界争夺霸权，李克松同基辛格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睇到咗同当时处于敌对关系嘅中国建立新联盟以制衡苏联嘅机会。但系中国确实亦都响李克松当时嘅战略考量嘅范畴。李克松早响1967年10月发表响外交事务上面嘅著名文章当中，提到咗佢嘅长期目标，即系将中国拉回国际社会，要使到佢成为一个伟大嘅进步国家，而唔系世界革命嘅中心。刘亚伟认为，李克松具体短期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包括希望说服中国人影响北越，因为美国需要脱离越南。 於是以抗議反共主義聞名的尼克松總統告知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他要在第一屆任期結束以前訪問脫歐25年之久的中國。劉亞偉強調，這個並不是美國向中國敞開大門，雖然美國當時確實是有政治的需要，中方當時採取了主動，因為中國亦都需要走出當時面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非常之差的局面。最著名的中國的主動邀約就是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改變世界的遊戲背後的秘密歷史，一書記錄了1971年初周恩來在日本參加世乒賽的美國乒乓球隊發出了正式的邀約，以及是尼克松總統得知消息之後的震驚。該書作者援引被解話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談話錄音，描述總統當時的反應是周恩來和一群打乒乓球的青年講述他們對中國的訪問將會改變歷史，美國乒乓球時期的代表隊在1971年春到中國交流切磋球技，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四個月之後基辛格是秘密訪問北京。夏士向美國之音表示，基辛格半個世紀前的訪問以及他帶動的後續一系列高級別的訪問都以華盛頓的共識為前提，即是美國通過基於規則的自由秩序將中國帶入現代的世界。隨著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東西方貿易關係的發展、美國同崛起的中國之間的融合越來越強，華盛頓越來越一致認為這一切發生得越多，美國就應該是鼓勵它。中國的經濟自由化之後就會出現政治自由化，最終走向自由和民主，但是並未有發生過。他說中國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特別的是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之下，中國和香港的自由則是越來越受到限制。中國並未有在世界秩序當中享有良好的聲譽，而是越來越多地在該個地區和其他的地區炫耀自己的力量，威脅著反對他擴張主義的其他國家。今年3月白宮負責亞洲事務的高級官員坎貝爾表示，被廣泛描述為是美中接觸時期已經結束，美國對華政策現時將會在一套新的戰略參數下運作，而主要的範式則是競爭。王飛玲認為現時是重新調整構建美中關係的基礎的時候。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尼克松總統67年那一篇的著名文章設立了和中國接觸的目的是接受中國和改變中國，這兩種戰略並駕齊驅，而在那個時候被一廂情願地假設後者會自然地發生。直到1980年代末，這一種和中國接觸的慣性得以被另外一個的理由取代，也就是他們是可以通過貿易和平改變中國，而現時的拜登政府實際上從特朗普、奧巴馬甚至是布殊政府開始意識到這種接觸的兩個基礎已經是蕩然無存，蘇聯解體了而中國並未有改變。當時尼克松認為接觸是為了改變，而這個目的已經是丟失了。劉亞偉則認為美中接觸的時代告終的講法至少是不準確，因為競爭亦都是一種的接觸，除非美國和中國脫歐，但是兩國之間錯綜複雜，相互聯繫，人與人相互聯繫，金融相互依存，共同面臨安全問題、氣候、核擴散等所有全球的挑戰，脫歐是不可能，否則我們是將會面臨一條長長的黑暗隧道，而兩列的火車可能是會相撞。他同時警告，很多人誤導性地認為接觸使到中國變得強大，甚至是只會是使到中國受益，美國是通過接觸而受害的。他認為歷史上這些是錯誤的，看看美國今日的國際領導地位，當然還有中國，這個都是因為基辛格博士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雖然改變中國的目的是失去了，尼克松總統的接觸中國戰略失敗嗎？王飞玲认为1972年访华的胜利可能更多在美国系当中，尼克松访华之后次年访问莫斯科，同苏联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从而逐步导致了苏联的垮台。尼克松同基辛格在50年前做了正确的事情，他们让美国走出印度支那，走出莫斯科。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只是达到了一个有条件的投降，以保住政权的面子，以及台湾的问题。 刘亚伟认为50年前接触给予了两国领导人以及人民所留低下来的重要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国是需要勇气，需要跳出既定的框架思考问题。刘亚伟指出，当时美中接触的各种未知因素是需要两国领导人很大的勇气。他说自己当年是11岁，记得当时中国不想过多的宣传基辛格访华，而希望保持一贯对青年的教育，也就是埋葬美国的邪恶帝国主义。而作为李克松72年访华的重要成果，上海公报有一整段话响讲革命有多重要，就是在当时必须要加入去的内容。刘亚伟表示，习近平主席近日的讲话又反复提到了青年，有意将中国带回革命时代，这个是危险的。刘亚伟说他不相信中国人渴望返回到基辛格访问前的年代。他还表示，中国并不需要革命，当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美国访华的政治勇气应该是鼓励，因为它是中国的世界观改变的一个重要开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奇希华盛顿报道。
七个集团上个月推出的重建更好世界的基础的建设计划，被外界视为是冲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而来的替代的方案。观察人士说，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有关国家引发的债务陷阱或者抢夺当地工作机会等争议，引发受援国高度的民怨和质疑。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在一些国家正是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当中的经验，能够为未来的七国集团的这个方案抗衡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下面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杨孟立在台北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早在2017年的国安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斥巨额资金在沿线国家兴建基础设施，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并间接挑战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家利益。不过美国政府无权挥霍纳税人的钱，又要遵从自由市场的原则，因此只能够启动新的援外模式来到试图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就是以政府担保贷款来到催化美国和新兴国家庞大的民间资金，以共同投入当地的基础建设，带动它的经济增长并改善民众生活。美国认为这种公私合伙的发展模式，让其得以与民国共同致力于建立自由市场，提升基建计划的品质和效率，并协助新兴国家拒绝外部干涉他们的主权，以同步强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在这个的战略思维之下，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2018善用促进发展投资法，将成立近半个世纪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处下属的发展信贷管理局合并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英文的缩写就是 DFC， 其投资上限倍增为600亿美金，并拥有股权、授权等新金融工具， DFC 就此正式诞生。 DFC 在官网说，我们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处在于 DFC 支持符合经济可行性而且以私营部门领衔的投资，这个强健的替代选择不同于特定国家所主导的投资，可以避开让部分国家陷入债务负担的恶果。这个充分点出了美国版一带一路和中国版一带一路的差异。撇开 DFC 的工作报告，足迹遍布非洲、中东、拉美、东欧、印太地区，进行中的计划领域涵盖了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气候变化、妇女经济赋权、健康照护、科技、教育、粮食安全以及基础建设等。根据2020年的报告， DFC 已经在全球落实约46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其中在印太地区的七个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金额约9亿美元。印尼就是东南亚第一大的经济体，也就是 DFC 成立之后锁定的第一波合作国家之一。根据 DFC 在2020年1月所发布的新闻稿， DFC 的执行长帕纳 出访印尼之后，承诺在当地投资50亿美元，并预期后续可以带动4到5倍来自美国和当地企业的民间资金共同投入各个产业的建设，也就是说未来的总投资规模可能上几百亿美元。不过根据 DFC 官方网站的资料，这几年来 DFC 在印尼真正落实的投资案有限，和一带一路的基建案亦都不会构成直接的竞争，而且总金额目前看来只是在1亿美元上下。这个同中国在2013年就和印尼签落了总值达到32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来相比，相形失色。其中连接首都雅加达到西爪哇省首府曼龙县总长142公里的雅曼高铁造价就高达60亿美元。对此，印尼伊斯兰大学全球战略研究院主任拉赫马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 DFC 如果作为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工具，目前在印尼的投资效应有限，亦都没有办法去抗衡中国庞大的银弹攻势。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力助印尼总统佐科去实现他扩大基础建设的竞选承诺，又受到很多和中国企业保持有特殊关系的亲中官员的欢迎，因此推升中国在印尼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他认为这个也是为什么去年印尼军方据传拒绝让美军 P8 海神式巡逻机在境内着陆及加油的背后原因。虽然受到官方的欢迎，但拉哈马特亦都说一带一路在印尼民间其实亦都面临很强的反弹和质疑，因为印尼人长期以来怀有反中情结，对于一带一路在邻国斯里兰卡所造成的债务陷阱，导致其必须拱手让出港口给中国的后果心存顾忌。尤其一带一路虽然引入大量资金，但由中国企业承包又引进中国劳工的援外模式，让印尼人觉得中国人其实是来抢他们的工作机会。大众更加担心印尼经济会因此过度依赖中国，而且一带一路最后获利最多的可能是中国而非印尼自己。拉夏马特说，自从2016年以来，印尼的失业率降低的幅度就非常缓慢了，现在政府又允许一带一路的中国投资者引进中国劳工，那就带来很多问题，在很多地方印尼人和中国劳工之间产生的冲突越来越多。在此前提之下，拉夏马特说他认为不理是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定是 G7 的 B3W 方案，只要规模够大而且真正有利于印尼的经济，应该会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欢迎，至少民间的反对声浪不至于比一带一路来得更大。他说这个是因为过去美国人在印尼的投资都不会引进美国劳工来到同印尼人去抢饭碗，而且印尼人英文就讲得比中文好，其实比较适应美商公司的工作环境。不过他亦都提醒七国集团国家如果试图透过 B3W 来到扩大他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或结盟印尼来到共同对抗中国，这个可能不切实际，因为印尼传统以来就是坚守不选边站的不结盟政策，不容易改变的。总体而言， DFC 虽然是特朗普前总统时代的产物，但其改造一年半以来的运作亦都符合到拜登政府的战略目标。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津慈就给予 DFC 相当正面的评价。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DFC 提供贷款、技术支援、政治风险保险等驱动民间拿钱带动发展中国做基础设施，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是拿美国人纳税人的钱，甚至还可以回归利润给回美国政府。徐津慈还说，相较于中国是带着自己的资金和人力，美国知道自己在海外大型基础建设上没有竞争力，所以会避开铁公路、港口、机场等项目，专注在通讯、新能源等领域。徐津慈还指出，过去中美推行海外建设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不过一带一路这两年开始转型，譬如中国在疫情爆发之后开启健康丝绸之路， 由疫苗緩陣打頭陣，建構全球衛生治理的戰略思維，正面對決美國過去一直在從事的公共衛生醫療援外項目，至於好像是通訊新能源領域，慢慢亦都會浮現一帶一路的身影。美國總統拜登在七國集團峰會之後表示， B3W 方案將會成為比中國一帶一路更為優質的選擇，並且可以抵禦中國擴張。根據白宮發布的聲明，這一項由民主國家所主導、高標準、價值導向的透明基礎設施夥伴投資計劃，將會幫助發展中國家改善總值超過$400,000,000的基礎設施。值得注意的是，就在 B3W 推出的同一日， DFC 也都透過新聞稿指出，將支持這一項基於價值導向、高標準和透明項目的嶄新全球基礎設施計劃，也幫助發展中國家縮細基礎設施的巨大差距。 DFC 表示， DFC 的發展任務與多樣化的融資工具互相結合，可以成為美國政府實現 B3W 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 B3W 問世兩日之後，七國集團裏面的各個國家的開發金融機構及幾個多邊夥伴亦都進一步表示，在未來五年內將投資非洲企業$800,000,000,000，支持非洲的經濟復甦與成長。這個是 G7 首次聚首一堂，共同承諾為非洲大陸注入資金。不過，外交關係委員會在今年三月份出版的獨立報告《中國一帶一路對美國的影響》中，特別呼籲美國政府要進一步擴大對 DFC 與美國進出口銀行的授權，使到兩大機構更具彈性，才能夠同一帶一路去競爭。該報告指出， DFC 必須優先援助中低收入經濟體，然而一帶一路上約三成的受援國家都被歸類為中高收入國家，導致 DFC 無法觸及。因此，外交關係委員會建議應該放寬 DFC 這一類的限制，而且 DFC 美國進出口銀行亦都要加強同其他國家的開發金融機構合作，來到有效地抗衡一帶一路的巨額銀彈攻勢。華盛頓智庫威爾遜中心亞洲項目主任麥克庫格爾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表示， DFC 設立的目的是要為了資助發展中國家透明公平的基礎設施項目，將它視為 B3W 計劃的工具是相當合邏輯思維。不過他都說，如果七國集團未來決定自行推出融資機構，可能會影響到DFC 的存在。庫格爾曼說，或許 B3W 倡議將推出自己的融資機制，如果是這樣的話， DFC 的定位可能就變得尷尬了，甚至顯得多餘，這個一切都還有待觀察。 DFC 在發展中國家的佈局雖然不比一帶一路手筆那麼大，但是願意深入中國觸覺未及的領域，亦都提供了發展中國家不同的選擇。DFC 的經驗或許可以成為 B3W 的借鏡，不過 B3W 並非美國自己玩的遊戲，同中國比賽去掉錢出來亦都不會是美國的初衷。支持各國能否同步協作，亦可能會影響到其未來的成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萬立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主管貿易政策和談判的副助理國務卿莫雷最近接受美國之音的獨家專訪，莫雷說台灣是美國第九大貿易夥伴，美國將繼續與台灣進行強勁的經貿交往，美國將另外解決美中之間的貿易的糾紛，包括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和缺乏市場准入的問題。據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的報導說，美國和台灣舉行的第十一屆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網絡視頻會談，被視為是台灣對外貿易的重要一大步。莫雷參與了那次的會談，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將會繼續與台灣進行強而有力的經貿交往。
Taiwan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hey're also a very critically important economic and trade partner as our nin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so you can imagine, you know, there's a whole range of issues that we can discuss with Taiwan.
莫雷說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 台灣是美國的第九大貿易夥伴，他們都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所以你可以想像美國可以與台灣討論一系列的問題，就是農業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供應鏈和一系列不同的事情。因此恢復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的討論，他認為對於展示積極的貿易議程和展示美國與台灣的友誼和關係的重要性是至關重要。美國和台灣在1994年簽訂雙邊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6月30日雙方重啟暫停5年在這個架構之下的貿易的會談，其中一個焦點就是供應鏈。美國政府表示將會繼續通過與盟友的合作確保供應鏈的安全與韌性，包括半導體的供應鏈。總部位於台灣新竹的台積電是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企業，包括美國的英偉達、高通以及蘋果等公司都依賴台積電的晶圓代工。另一方面，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目前在很多領域都存在糾紛，包括貿易。美國政府一再要求中國政府為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且對美國技術加強保護，嚴防未經授權者的非法盜用。
Still have, you know, very serious concerns about, China's behaviors, in terms of whether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whether it's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or its lack of market access for U.S. and foreign companies.
美国国务院主管贸易政策与谈判的副助卿莫雷说，美国仍然对中国的行为是表示非常严重的担忧，无论是知识产权定是强制技术的转让，或者是美国和外国公司缺乏市场准入的问题。美国非常忧虑中国对待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的方式。美国非常关注中国未履行他对国际社会或者对美国作出的双边的承诺，所以美国想解决这些问题。你知道美国在处理与中国贸易的纠纷的时候，与美国对台湾所作的任何事情是分开的。高级的美国官员曾经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存在严重的失衡，而拜登政府致力于平衡这种关系。莫雷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正在继续审视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的报道。中国外长王毅将访问与阿富汗有边界接壤的中亚国家。塔利班武装逼近中国新疆边界之后，阿富汗局势如何发展直接影响周边的地区。在中亚拥有重要利益的中俄等国开始外交等行动应对阿富汗局势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國在7月9日宣布，中國外長王毅將從7月12日到16日訪問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王毅將會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議、上合組織與阿富汗聯絡小組會議。在中亞五國中，除了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之外，王毅所訪問的這三個中亞國家全部都與阿富汗有邊界接壤。隨著阿富汗局勢的變化，中亞地區的安全如何去保護中國在當地的利益，這些無疑都將會成為王毅中亞三國行將討論的關鍵議題。就在中國宣布王毅訪問的同一日，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團在莫斯科的記者會上宣布，塔利班目前已經控制了阿富汗85%的地區。在王毅將訪問的這三個中亞國家當中，塔吉克斯坦與阿富汗的邊界線是最長的，長達1300多公里。剛剛巡查塔吉克阿富汗邊界的俄軍上將、獨聯體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總參謀長西多羅夫對俄羅斯傳媒說，塔吉克與阿富汗邊界目前幾乎已經全部被塔利班控制。塔吉克斯坦是獨聯體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成員國，俄羅斯目前在塔吉克駐有201部兵師。塔吉克官員已經要求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提供幫助應對邊界局勢。塔吉克斯坦同時開始動員20000名後備役軍人、1000多名阿富汗政府軍士兵，在塔利班發動進攻時逃入了塔吉克境內避難。塔吉克、阿富汗和中國在鄰近新疆的阿罕走廊地帶有邊界接壤，塔利班武裝逼近中國新疆邊界之後，中國將會怎樣行動和應對呢？這將會成為 王毅呢一次中亞三角行被關注嘅焦點。中國幾年前與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共同建立咗四方安全機制，近幾年嚟中國與塔吉克斯坦嘅安全合作十分密切。中國為塔吉克軍方提供各種援助，包括訓練邊防軍、興建營房和軍方辦公大樓，為塔吉克建設與阿富汗邊界的一批哨站等等。很多中亞地區的傳媒報道，在塔吉克當局的默許和配合之下，中國軍警人員幾年前已經開始在雅罕走廊地帶的巴達克上地區部署和巡邏。在中亞國家當中，中國和塔吉克斯坦在安全領域的合作最為密切。此外，中國在當地亦都有更多政治和經濟利益。中國幫助塔吉克斯坦興建高壓輸電線、公路、總統和議會辦公大樓群，開採那裡的各種礦藏。塔吉克斯坦亦都是最陷入中國債務陷阱和欠下中國債務最多的中亞國家。塔利班武裝最近同樣控制了阿富汗與烏茲別克斯坦的以及阿富汗與土庫曼斯坦邊界上的很多哨站。一些中亞傳媒都說，這些哨站被塔利班武裝控制之後，阿富汗的國旗都被降了下來，塔利班所使用的白旗被升起。幾日前同樣有一些阿富汗政府軍事兵越過邊界逃入烏茲別克斯坦境內避難，土庫曼斯坦已經開始向與阿富汗互相接壤的邊界地區增兵，並開始撤走邊境地區的軍人家屬。一些中亞國家政治學者說，中亞國家過去已經習慣了與阿富汗政府軍協商處理邊界的事務，塔利班接手之後，他們不得不與塔利班的各種各樣戰地司令打交道，而這些30-40歲左右的戰地司令根本就未見過和平生活，而且反覆無常。中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同樣也有安全合作，包括向這兩個國家出售防空導彈、無人機等武裝裝備，但最多的合作領域仍然集中在經濟。中國目前積極參與土庫曼的天然氣開發，這個國家所開採的所有天然氣幾乎都經過中亞天然氣管道供應給中國。通向新疆的中亞天然氣管道過境烏茲別克斯坦的時候，烏茲別克斯坦自己的天然氣亦都注入了這條管道去供應給中國。與鄰國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經常發生反中國抗議示威不同，烏茲別克斯坦並沒有類似的抗議活動，這使到中國最近在烏茲別克斯坦的經貿活動越來越活躍，在當地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這三個中亞國家同樣都是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地區項目，但阿富汗局勢惡化亦都可以為中國提供借口，向有關中亞國家派遣私人武裝或者是軍人保護在那裡的天然氣管道和其他經濟項目。一些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說，中國近幾年來已經在私下場合與中亞國家討論過類似的議題，但中國這樣做亦都將會意味著挑戰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會打破中俄之間在中亞的默契。這個就是中國在中亞的活動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而安全則全部由俄羅斯去主宰。但亦都有俄羅斯的中亞問題學者認為，阿富汗塔利班多次訪問過北京，雙方有過很多的接觸，中國與塔利班亦都可能會達成一致意見，塔利班不會挑戰和威脅中國利益，換取中國的投資和經濟好處。俄羅斯一直都在阿富汗事務上擁有很大影響力，俄羅斯總統阿富汗事務特別代表卡布洛夫7月9日對傳媒說，俄羅斯正在同對塔利班擁有很大影響力的巴基斯坦保持密切的接觸和協調。他說，雖然聯合國和俄羅斯早已經認定塔利班是恐怖組織需要予以取締，但並未有禁止與塔利班接觸。塔利班已經多次訪問過莫斯科，卡塔爾塔利班辦公室的代表團7月9日結束了對俄羅斯為期2日的訪問。塔利班代表團會晤了俄羅斯有關高官並舉行記者會，強調塔利班不會輸出威脅，亦都不會禁止婦女就學和就業。 好多俄羅斯傳媒話，塔利班有意包裝同宣傳自己嘅形象，但嚟自卡塔爾嘅塔利班與阿富汗境內嘅塔利班可能有好大嘅唔同，塔利班言論嘅可信性令人懷疑。阿富汗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穆希卜呢個星期同樣都訪問過莫斯科㗎。穆希卜會晤咗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目前仲唔清楚穆希卜是不是在莫斯科接觸塔利班，但穆希卜在俄羅斯傳媒上呼籲俄羅斯、中國和印度向阿富汗政府軍提供技術的援助。在俄羅斯參與阿富汗事務的同時，印度外長蘇傑森7月9日都結束了對莫斯科為期兩日的訪問，印度也都被認為是阿富汗事務上的一個玩家，並和喀布爾的阿富汗政府保持密切關係。一些俄羅斯傳媒評論說，印度一直都反對與塔利班接觸，但隨著阿富汗政局改變，印度有可能放寬過去的立場。蘇傑森這次在莫斯科是否會會晤塔利班和其他阿富汗官員，目前都是未知之數。但是蘇傑森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時討論了阿富汗議題。俄羅斯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扎哈羅娃9號表示，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亦都將會在7月12號到15號期間訪問莫斯科。俄羅斯一些時事評論人士說，克里訪問期間除了可能討論阿富汗局勢之外，網絡安全特別是俄羅斯黑客攻擊問題亦都困擾著俄美的關係。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格羅津說，目前各方最擔心就是阿富汗境內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的勢力將會壯大，這種威脅將會越出邊界，影響周邊地區。他說中亞國家早已經進行了各種的準備。他說，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他說可以說整個中亞地區正在軍事化，到處都能夠看到軍費開支、情報機構支出，總之安全領域的開支都在大幅上升，包括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這兩個不屬於獨聯體集團安全防務條約組織的國家，軍費開支亦在上升，所有中亞國家都在增購武器裝備，舉行越來越多的演習和訓練活動。俄羅斯的中亞問題分析人士還注意到，20多年前塔利班在喀布爾執政時候，主要由阿富汗南部普什圖人組成的塔利班勢力未能夠擴大到北部與中亞國家互相接壤的邊界地帶，主要由阿富汗境內的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斯坦人所組成的反塔利班北方聯盟控制了阿富汗與中亞國家接壤的北部邊境地區，因此那時在中亞國家與阿富汗的塔利班勢力之間有一個緩衝的地帶。但如今塔利班勢力北上控制了與中亞邊界之後，今日的形勢與20多年前已經是完全不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英國國會一個有影響力的委員會星期四在一份報告當中說，英國政府應該支持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政治抵制，以因應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進行種族滅絕而對北京施壓。由保守黨議員陶根哈特領導的跨黨派外交事務委員會在一份報告當中說，新疆發生的暴行代表著一場極其緊迫的國際危機，任何文明政府對此視而不見都是有違良心的。報告的摘要說，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對維吾爾人和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是著實令人震驚，中國政府應該對大規模拘留是100多萬的維吾爾人，強迫他們參與工業規模的強迫勞動項目，以及試圖通過對婦女進行強制的絕育，破壞文化場所來到消滅該地區的維吾爾和伊斯蘭文化，以及兒童與家庭的分離負責。中國否認在新疆侵犯人權的指控，並且拒絕讓聯合國自由進入該地區調查這些指控。陶根哈特表示，英國首相約翰遜領導的保守黨政府應該承認英國議員今年4月作出的一項決定，即是北京方面對中國西北部的維吾爾人和其他以穆斯林和特厥族為主的少數民族的政策是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並且要求中國政府承擔責任。他說，在中國共產黨慶祝成立100周年之際，值得記住的是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多年歷史的偉大文明。他說這些針對維吾爾人的罪行作為這段黃金歷史上的一個黑暗的時刻而突顯出來。 中国因为据称是对100多万人进行大规模的拘留，并且实施强制绝育计划，而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批评和制裁。美国在拜登新政府领导下加强了应对措施，包括对相关的中共高级官员实施旅行禁令和金融的制裁，并且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施加商业限制。与英国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和之前的特朗普政府都已经将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政策正式称为种族灭绝。这个由英国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其中之一是英国政府不应该参加定于2022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并且应该是敦促其他人不要参加。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人表示，这个将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个关于他们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明确的信息，并且剥夺中国政府是一个给自己镀金的公关的机会。具体针对这次奥运会，该委员会说英国政府应该避免派官员参加庆典或者活动，不鼓励英国企业参与任何活动，亦都不鼓励游客旅游。他说政府还应该不鼓励运动员在中国期间支持或者接受中国政府的宣传的努力。报告说政府还应该向英国奥林匹克协会建议，除了一名代表举着英国国旗之外，不要参加开幕仪式或者闭幕仪式。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三说他不倾向于抵制奥运会，并且对议员说他本能地反对抵制体育活动。他说英国已经带头是带领全世界谴责在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对相关责任人实施制裁，让进口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公司是承担责任。除了对北京冬奥会是进行外交和政治抵制之外，该委员会说英国政府还应该考虑禁止进口所有与新疆有关的棉花的产品。他提出了对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正在英国销售的关注。据估计在新疆地区有超过57万人被迫是摘取棉花。这个委员会还敦促英国政府为维吾尔人和其他逃离中国迫害的人设立寻求避难的快速通道。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7月9日星期五是709大拘捕6周年的纪念日，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亦都在当日在线上举行，世界各国的政客、律师和学者等人都出席了这次活动，并且就中国人权律师的艰难的处境发言。活动还向常伟平律师和丁家喜律师颁发了中国人权律师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主办方之一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介绍，中国人权律师节创办于2017年7月9日，以2015年7月9日震惊中外的律师大拘捕事件为标志，铭记中国人权律师群体为法治与公义做出的不懈抗争和巨大付出，表扬他们的理想、勇气和顽强。中国政府在2015年7月9日前后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协调统一的针对人权卫士和人权律师的大拘捕行动，波及到300多位人权卫士和律师。对华援助协会还在一篇新闻稿中说，虽然709律师绝大多数已经出狱，但近年对律师的拘捕仍然在继续。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主任海伦娜肯尼迪南爵夫人在开场发言中说，在中国和香港等地区律师被针对性地压迫，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还提到人民需要律师，需要独立和无畏的律师为当事人采取行动，无论国家指控的性质怎样都是这样。中国当局针对律师的做法直接违反了法治原则以及律师和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活动播放了一则长达13分钟的短片，介绍了受迫害的人权律师名单。这份名单包括目前在押、曾经被羁押的人权律师、被吊销和注销律师执照的律师、被强行关闭律师事务所以及被禁止出境的人权律师。据介绍，目前在押的人权律师共有17个人，其中包括了常伟平、丁家喜、余文新、高志胜、张展、李奕涵和许志永等人。2021年中国人权律师颁奖人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介绍话，这个奖项的设立目的是要向正在中国境内坚持履行律师天职、 恪守司法公正，為中國的人權和司法進步而竭力抗爭，甚至因而身陷監獄的律師自義，獲得到2021年中國人權律師獎的丁家喜因12月26日廈門聚會案被捕。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此前曾經對美國之音表示，警察對丁家喜喪失人性地施行酷刑，嚴重程度超出他的想像，令他心如刀割。他在活動上發言說，過去一年為丁家喜為12月26日呼籲的過程裏面，更進一步切身體會到中國人權律師確實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必須引起國際社會、國際法律同仁的密切關注和重視。在代替丁家喜領獎時，羅勝春在網上聲淚俱下地感謝大眾對飽受酷刑的丁家喜及他們全家的支持和鼓勵。他還說，中國人權律師一日沒有自由，中國就一日都沒有人權，爭取中國人權與自由前路艱險而漫長，我們感恩所有同行的朋友，讓我們繼續攜手一起努力挑戰集權和專制，自由公益和愛必勝。另一位獲獎律師常偉平在2011年取得律師資格之後，曾經參與代理多個宗教死刑等敏感案件，加之多次為律師被剝奪合理辯護和執業權發聲，因而成為政府的打壓目標之一。常於2019年被註銷執照，在2020年10月22日而因公開曾經遭受酷刑的經歷被公安帶走。有消息指他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至今仍然不被獲准會見家人和律師。常偉平的身心情況亦都未明的。美國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為這次活動發嚟視頻，特別提及到人權律師高志成的案件。他說，高志成曾經表示，在中國你成為人權律師，那你自己亦都必然成為一個人權案件。史密斯議員還說，他曾邀請高志成的太太謹和在聽證會上作證，他告訴大家聽高志成受到了如何殘酷的酷刑。在2007年9月當局將高志成失蹤並關押了50多日，原因是他寫給美國國會一封公開信，揭露中國的人權惡行。警察用黑頭套蓋住他的頭，將他帶入一個房間，剝光他的衣服，毆打他，並用電棍電擊他全身。可悲的是，我們相信這一種虐待今日仍然進行緊的。眾議員史密斯說，他期待著借法律而實施的暴政被法治的正義所取代的那一日。余文生的妻子許燕發嚟網上視頻表示，余文生律師為多名709律師進行辯護和代理，進行控告並發表聲明，他的行為令到中國政府非常記恨。余文生2018年被捕之後遭受到殘酷的對待。許燕說，余文生被關押至南京的監獄，他右手殘疾，震到難以執筆寫字，甚至連夾菜刷牙的氣力都沒有。最近他的左手也開始在震緊，脫落的牙齒至今亦都沒有裝翻上新牙。他非常擔心在2022年中國政府是否能夠放余文生回到北京屋企裏面與妻子細路仔團聚。許燕請求各界人士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為余文生治療右手殘疾和牙齒脫落的問題。他還請求大家給予中國人權律師、人權捍衛者和他們的家庭持續的關注。在709大拘捕案中被捕入獄並被關押幾年的人權律師黃全章亦都發嚟視頻的。他表示，人權捍衛者的活動依然被壓制，他們依然被拘捕，人權律師的執照仍然在被吊銷。黃全章還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種反人道反人權的做法不單止沒有被廢止，反而被廣泛濫用，已經由過去針對政治案件、政治人士發展到針對普通案件商人已有的法治和人權根基被動搖甚至被摧毀。中國大陸法律界人士以求的民決團制度不單止沒有被建立，香港已有的民決團亦都在政治審判中被廢止， 社會的法治全面倒退。自負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余茂春講到了中國律師和現狀，他說對人權律師的拘捕反映出中國社會經久不衰，在共產黨統治之下達到爐火純青地步的株連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率方法治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